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2日星期四，我们继续来追击这个尼泊病毒疫情。截至2026年1月底，即是早两日为止，印度尼泊病毒疫情已经隔离了190人。亚洲有多个国家加强了机场的筛查，印度截至2026年1月底呢，就已经确诊了有两例的尼泊病毒感染的病例。加尔各答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在星期一呢就表示，超过190人已经被隔离，虽然疫情尚是属于小规模而且是非罕见的，但是仍能够促使泰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当局加强机场筛查，防止疫情扩散。印度卫生部在星期二晚发表的声明说，当局已经识别并追踪到和这两例病例相关的196名密切接触者，这些人都未出现症状，而且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据路透社报道，早前两例感染病例在去年12月底在印度确诊，两名患者都是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的医护人员，目前都是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病毒学家表示，对普通人群的风险仍然是属于低，目前有几种疫苗正在研发之中，但是都是进行紧测试。英国雅瑟士郡大学分子病毒学讲师乔蒂斯对路透社透露，虽然有必要进行监测，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威胁。这些感染的病例报告引起了邻近东南亚国家以及尼泊尔的警惕。多国机场实施体温筛检。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在周三表示，将会在他们的机场对来自印度疫情地区的航班实施体温筛检。香港机场管理局发言人就表示，机场正在配合香港国际机场卫生署实施的密集健康筛检措施，包括在登机口对来自印度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本周较早的时候，泰国收紧了机场筛检的措施，邻国马来西亚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泰国卫生部表示，已经为来自尼泊病毒感染地区的飞机设立指定的停机位，旅客必须在入境前填写健康申报表。马来西亚卫生部就表示，正在加强防范，在国际入境口岸，特别是针对来自被认为有风险国家的入境人员实施健康筛检。和印度接壤的尼泊尔边境地区人员往来频繁，该国表示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加强对旅客的筛检。印度并不是首次出现尼泊病毒。尼泊病毒最早是在25年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养猪户之中被发现，但是科学家认为这种病毒已经在果腹之中传播了几千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尼泊病毒列为优先控制病原体，因为目前尚无未经许可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而且致死率高，而且啲人仲担心嗰种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传播力会增强。印度经常报告零星的感染病例，尤其是在南部克拉拉邦，该邦被认为是全球尼泊病毒感染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在2018年，该病毒第一次在该邦出现以来，已经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印度邻国孟加拉亦都经常有报告这个病例。根据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CEPI 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底， 全球已经确诊750例尼博病毒感染的病例，其中415例死亡。 CEPI 正在资助一项疫苗试验，以帮助遏制尼博病毒的传播。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孟加拉邦的病例是该邦近20年来第一次出现，上一次出现的病例是在2007年，当时该邦有5例死亡。据专家称，这种病毒是由果蝠和猪等动物携带，可能引起发烧和脑炎，死亡率在 40-75% 之间。虽然它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但是传播并不容易，通常需要和感染者长时间接触。该病毒更常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受感染的果蝠或者被它们污染的水果传播给人类。路透社报道，科学家表示这种病毒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是他们还指出，由于该病毒潜伏期较长，机场筛检可能无效，那可能专家呢就不想引起公众恐慌啦，就尽量将那个疫情即是讲得没那么严重。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一下金言的报道和分析。
最近中国国内社交平台被一个叫尼帕的病毒啊刷屏了。截至到1月26号，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发现了新一轮的尼帕病毒疫情。这个尼帕病毒啊被一些专家称之为是生化武器级别的病毒。首先呢，它是高致死率，官方数据显示啊，感染之后有40%-75%的死亡率，而且呢具有超长的潜伏期，竟然可以长达45天。也就是说啊，感染了的人可能一点事儿都没有，不显示出来，要在40多天后才出现症状，而这40多天里不知道又会传染上多少人。另外就是传播途径，以前是说啊接触蝙蝠或受污染的食物才会传染，但现在中国国内某些专家开始放风了啊，说它能飞沫传播，人传人，75%的死亡率，加上45天的潜伏期，如果真的大规模流行，那是怎样一种恐怖的境况？
咁我哋当然唔系散播恐慌啦，但系作为啱啱喺2020年爆发嘅新冠疫情嚟睇咧，我哋对呢啲咁嘅疫情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尤其是佢嘅致死率咁高，由40%去到4个会死3个嘅，咁犀利。
更让人抓狂的是，媒体刚说完，目前尚无任何疫苗或治疗方法，但不到3天，今天那个臭名昭著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宣布了，说他们已经有特效口服药了。
吓，咁诡异，整定嘅系嘛？
你们不觉得这很诡异吗？病毒刚在印度冒头，中国国内的反应速度简直比光速还快。这种药比病毒快的节奏让网友们感叹，说这不是研发呀，这简直就是预告片。消息一出，中国的网络评论区是直接翻车，有网友就惊呼啊，说病毒还都没有开始呢，药就已经准备上了，惨了这回。还有网友啊，明显是已经绝望了，表示说完了，病毒不进来都不行了，因为不进来这些药给谁吃啊。有明白人留言说，说这剧本写的太精准了，连老天爷都得愣住了。
哇，4个字，细思极恐啊！尤其是中国人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呢，到而家一直都未走得出那个毒疫苗那个阴霾啊，一有事呢就心梗、脑梗或者叫猝死啊、白肺，咁样佢哋担心当然系有原因噶啦。如果一旦证实呢啲病毒传咗入中国咧，又监佢哋食药打针咧，我谂呢个公众恐慌咧都写喺墙上噶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就在网上大肆炒作印度疫情，五毒所喜滋滋地拿出解药的时候，中国山东却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疫情。一位网友透露，他老家山东青岛即墨区现在正流行一场不明原因的病毒。医生啊，对外统一口径说只是普通的流感，可事实是，该网友的母亲啊偷拍的照片显示，家家户户、大街小巷都在进行高强度的消杀，白烟弥漫，甚至有老人因为这场流感已经顶不住先走了。更可怕的是，家属在抖音上发布的求救和现场视频被疯狂删除，派出所甚至两次打电话威胁这个网友要他闭嘴。
哇哇哇，又来这一套啊，严管言论啊，即使好像 KK 员那些咁啊，讳莫如深，后面一定有中共政府的加持啊，不用说又是搞紧阴谋诡计啦。事发如果在山东的话呢，记不记得大概一个月前啊，山东北京一路沿岸好多地方都睇到半夜无人机啊，喺度喷洒啲唔知乜东东。第二日啲人闻到好似啲烧窿嘢啲味咧，就喺度猛咁咳。跟住去到医院咧，乜嘢病都冇，只系流感啊。咁顶唔住嗰啲就死咗啦，顶得住嘅顶到依家，唔知会唔会带菌，又唔知会带啲乜嘢菌，因为而家嗰个731部队太厉害啊。
一边是中共官方高调宣传印度的尼帕病毒多可怕，而另一边是中国国内出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呼吸道疾病。有人提醒中国民众小心有人在玩移花接木啊，这是把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某种疫情强行套在一个外国传入的新病毒的壳子里，并且连解药都有了，搞不好过两天再出来个什么灭活疫苗，钟南山这家伙再出来讲两句，那就算是齐活了。
如果中国翻版翻2020年对那个 COVID-19 武汉疫情那个操作的话，那对中国有些什么好处呢？譬如在那个疫苗和那个检测那里捞一把，有人发个猪头，那还有没有其他好处啊？
大家请准备好下一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动态清零。一旦开始，什么军队不稳，什么政治动乱，什么身带弓还是身带刀，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握着，你就是勇士本人也得给我按要求那个姿势，张嘴撅屁股，老老实实的测核酸。历史啊，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往往会压着同样的韵脚。真正的病毒也从来不只是那串 RNA 代码，更具杀伤力的病毒一直都是人类中的邪恶。
Oh, I see, 原来还可以有政治上的利益，那就可以继续严管人民，你们想作反好难啊。那我们再重温翻中共半夜无人机喷洒的时候国内出现的境况，大家请听翻那个报道先。
近日，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在抖音平台反馈，自己所在地经常闻到烧焦味儿。尤其是本月初，贵州医科大学有数千名学生因为这股异味深夜撤离。但让人不安的是，中共想方设法对此进行掩盖。据《中国日报》报道，12月2号凌晨，在贵州医科大学云曼湖校区的宿舍区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刺鼻气体。当时校方怀疑发生了气体泄漏。出于安全考虑，数千名学生被疏散，校方随即要求学生撤离宿舍，同时开放礼堂和图书馆供学生过夜。据澎湃新闻抖音平台的视频显示，大量学生走出宿舍楼，正值冬夜，有不少学生穿着羽绒服，夜幕下大家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撤离。大学安保部门的一名负责人表示，已确认气味并非来自煤气，而且来源似乎在校外，但是拒绝提供更多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报道说事件发生后，中共城建、安监、公安、消防、社会事务、人气等部门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调查原因，但至今13天过去了，中共仍然没有调查结果。而且这种烧焦的味道目前在中共国已经非常普遍。据抖音平台显示，闻到烧焦味儿，但找不到源头。
啦啦啦，找唔到源头系正常嘅， 问问中共就最清楚了。你那个医科那些学生和教授都觉得那些气味有问题，要走出校园的，那这些是毒气来的，烧焦就是二恶英那些味道，有毒的，致癌的最少。而且那么多个部门都走去抽样去调查，为什么会没有个结果交代出来呢？个答案就是不可以交代咯，不交代得啦。为什么？就好像 KK 员那样，幕后的老板就是中共嘛，你叫中共讲给你听什么？是他整的，事实是他整的，他哪有讲得你听啫？
近期正被大量搜索，有浙江网友说，我每天一瓶白酒三盒烟，所以平时嗅觉有点差，但最近却总是感觉到异味。白天我以为是吸烟烧到衣服，晚上躺在床上以为是烧到被子，导致我最近每天多次一惊一乍的，能让我一个老烟枪老烟鬼闻到，那该多毒啊。还有四川网友说，上周晚上睡觉口渴起来喝水，发现无人机在喷东西，开始以为是物业喷除虫药，但物业喷除虫药都是白天啊，怎么会是大晚上的喷？于是这一周到处都是感冒的，很多小朋友反复发烧。有广西网友说，在十几天前也闻到了烧焦的味道，就赶紧看看家里是不是电线烧了，结果第二天就感冒了，喉咙又痛，全身酸痛，十几天都还没完全好，咳嗽咳的感觉肺都要出来了。还有一位深圳的网友表示，他最近去龙岗平湖万达广场就闻到这股刺鼻的烧焦味儿，回家后自己出现了流鼻涕等不适症状。他还表示，连自己这三十多岁的成年人都扛不住，担心小孩更容易中招。
唔使担心啦，唔使怕，怕都冇用，惊都冇用，系一定会发生嘅，你啲小孩一定会中招。
还有一位北京网友说，他上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快进外环的时候，空中有一片几十米的浓雾，而且有刺鼻气味，之后甲流就爆发了。
唉，再讲一次啊，甲流是中共将所有病毒赖落去的一个名词来的，是什么病你们自己都不清楚啊。
此外，有江西、辽宁、河南的网友都纷纷述说了被这股味道坑害的相似经历。评论区一位安徽网友暗示，这就是最近中共无人机喷洒甲流病毒的结果。
嗱，呢位网友就真是清醒的，他是明白之人，知道发生紧乜嘢事啊。
一位江苏网友跟帖回复说，新冠那会儿无人机还没流行，都有人到处投毒，现在无人机流行，投毒更方便了，人都找不到。另外有不少网友反馈，早已拨打当地的政务服务热线反馈这个问题，但是至今官方都没有任何说法。
都话㗎啦，官方唔会俾咩说法啦，你唔好喺网上散播呢啲谣言啦，如果唔系呢就嚟拉你添啊，唔止话封网，是要拉要锁那只，因为你摸到老虎屁股，他就当然咬你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完疫情，我哋翻返嚟睇翻香港嗰面嘅情况。近日香港爆发咗一个叫做安全带之乱啊！乜嘢叫做安全带之乱呢？就系你上巴士一定要带安全带，唔带就罚你5000。再唔系就监禁你3个月，点解搞得咁严重啊？风风火火，结果系点呢？结果就系虎头蛇尾啊，好似垃圾胶袋征费一样，无疾而终。大家请听绿豆嘅报道啦。
安全带呢3个字而家可谓相当惹火，可以话系民怨沸腾添啊！有网民咧甚至形容系一带一路，揽一次安全带就嬲一次。自从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新例在1月25号生效，各种质疑和在现实发生的困境纷纷涌现，令到特区政府要连日回应，市民亦都频频搞到要报警。
政府的讲法是强制佩戴安全带都是为了市民好，而且建议已经酝酿多年。回望当日在立法会的讨论，有议员断言市民热切盼望不需要公众咨询。
妈，有安全带就要扣实安全点嘛？
哎呀，唔使啦，冇人喺巴士度扣安全带噶。
系要佩戴座位上面。
搭巴士要强制乘客系安全带，源于2021年年底在大围的呢一宗交通意外。当时旧巴车长怀疑行错路，扭太转线时失事，造成一死十一伤。当时工会归咎原因是巴士公司管理混乱，要车长一日揸几条不同路线，令到车长无所适从。当时沙田区议会都有讨论过，但同一时间就有团体认为死伤是关安全带事。当时参选紧立法会选举的李子敬要求立法强制巴士乘客要拦安全带。时任运输署署长罗淑佩亦都早在意外第二日表明有这个想法，讲明立法之后法律责任应该在于乘客，亦不排除有大规模执法行动。
具体我们当然要仔细研究，但是肯定个车长他不会说有一个乘客不戴安全带，如果车长揸车 开车都会有责任，车长不可以开车，这个不合理。因为第一车长都不可以一眼观七顾到咁多，特别是上残乘客。第二来讲，我们也不可以因为有一两个人戴安全带而影响乘车乘客的时间，可以阻慢了他们或者阻碍了他们的行程，这个也不啱。
访问之后大约半年，运输署就向立法会提交建议，话要将强制安装安全带的法例涵盖至所有新登记车辆，还说已经咨询了业界和持份者意见，他们反应正面。罗淑佩在2023年中调离运输署，但他一手推动的任务继续如火如荼。去年9月政府先刊登宪报，令强制缆安全带的相关法例自动生效，再以先订立后审议形式交给上届立法会修订。
我们欢迎运流局的代表，我们会将强制安装和配用安全带的规定会扩展到所有新登记的公共交通工具和商用车，包括巴士、私家小巴、货车和特别用途车辆。
可能很多人都不啱听，但事实上一个世界，即是香港要改变一个历久以来的习惯，真的要开始的时候要硬净点，就加强执法，多些放斜查车，要有些阻吓力。
是不是有些办法呢令到这些乘客呢在有位的情况之下呢你不要企啦，坐在这里啦，坐在这里拿安全带最安全啦。即是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评估过和有想过去做呢？
我自己有时坐公共交通工具呢都会发现，就算本身有安全带都好呢，可能是因为个安全带的设计的问题呢，父母如果是 BB 仔他可能抱起他去保护他。但如果大少少呢他有安全带他未必帮他拦安全带。在场的监护人有没有责任的呢？有没有
在做咨询的时候呢亦都跟神经外科学会的医生朋友去谈过。咁佢哋都支持，覺得咧係應該兒童都要考慮配用安全帶嘅。咁法庭咧都唔會將呢個兒童或者少年人定罪嘅情況之下，佢又可以咧命令佢嘅父母或者監護人咧去付罰款。
我想徵詢委員嘅意見，是否需要邀請公眾表達意見？
主席，我覺得唔需要，因為好多市民都已經喺熱切盼望。
我好相信咧，其實運輸署都做咗好多嘅喺公眾一啲嘅諮詢。
呢條條例可能帶嚟嘅瑕疵咧，其實亦都唔係話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做公共諮詢嘅話，會影響到我哋今年冇辦法過到，冇辦法過到咧，細路仔可能要捱多幾個月咧，嗰個風險。
郭玲麗議，
成個審議用咗大約一個鐘頭15分鐘，影響全城嘅法例就係咁樣誕生。
住啲嘢梗係比較唔方便啲啦，不過都盡量啦，都安全起見啦。有啲係壞咗啊，即係點扣都扣唔到咯。有做嘢嘅，不过做咗系咪有意义呢？我知道政府做嘢嘅，有用心做嘢嘅，但系实际效果达唔达到呢？我就应该同阿超一样嘅，一直以嚟坐巴士应该冇留安全带嘅。效用真系我会觉得有保留咯。
希望认清事实，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要佩戴安全带，喺好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已经系实行多年嘅。呢啲系包括内地啦、英国啦、澳洲啦、新加坡等等。實際時間有啲超過10年，有啲超過20年嘅。大埔公路發生嘅嚴重交通意外而導致19死66傷，而由當時去審視呢個事情嘅獨立委員會同埋專家之後作出嘅一個主要建議。
李家超呢一番説話冇令民怨平息，唔同傳媒查證翻，正正係李家超所引述嘅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檢視過7個國家嘅情況。 佢哋都冇立法规定市区巴士或者有其位巴士嘅乘客座椅必须装设安全带。报告仲引述作工嘅时任总警司白令嘉话：执法会系一个问题，因为就算有法例，警方好难定期执法。呢份独立委员会报告最后唔单止冇建议要立法规管香港巴士乘客蓝安全带，仲只系提出由政府再研究系咪要强制巴士公司安装晒安全带。报告提到当时嘅运输署引述翻自己嘅旧文件，认同不论系强制巴士公司安装定系强制乘客蓝安全带都唔适宜。点解2018年觉得唔适宜嘅运输署，四年之后就着手要立法强制巴士乘客蓝安全带？点解当年政府认可嘅独立检讨报告嚟到2026年会有新演绎？政府冇再回应，只系不断话会加强宣传法例，但系法例实施头5日，同巴士安全带相关嘅不幸事件接连发生。当全城讨论紧因为安全带受困可以点自救嘅时候，香港时间29号夜晚，当初有份投票通过强制蓝安全带嘅立法会前议员江玉欢喺社交媒体出 post 话，条例只适用于2026年1月25号或之后首次登记嘅巴士。换言之，喺呢一日之前首次登记嘅巴士，就算有安全带，乘客唔滥都唔会负上刑责。呢一个震撼弹摆咗喺度近20个钟头，政府一直冇回应，直至星期5香港时间下午4点几，主责官员终于现身。
我哋经征询律政司嘅法律意见，认为有关于乘客喺专营巴士同埋非专营巴士上边需要佩戴安全带嘅法律条文，喺技术上边系有不足之处，未能够完全去反映立法原意。而为咗清晰起见，我哋会尽快安排，首先删除有关嘅条文，即系话咧，我哋会令到喺目前咧系唔会有一啲法定嘅要求，乘客喺乘坐专营巴士或者系非专营巴士上边咧系佩戴安全带。我哋咧会系经过完善有关嘅法律条文之后，再征询立法会，然后再推出嘅。
咁谢市民同事
好，嗱呢一点咧，亦都刚才我都所讲啦。就住个法律条文喺草拟嘅时候嘅技术不足，以至未能够完全反映到社会我哋嗰个立法嘅原意咧，以至到喺市民嗰、那个喺我哋執行嘅时候，市民嘅了解上面咧系会产生咗一啲唔同嘅睇法，亦都系可能唔清楚咧。喺呢一方面咧，我都要承认系唔理想。
哇！乜而家香港政府做嘢咁草率嘅，一条条例个几钟头就通过咗。是超速的啦，以前卷了那么久都实行不到，当然有原因的嘛。政府就口口声声说为市民好，还要加强执法教育市民，测试他们的服从性，还有机会猛开罚单。在测试了5日之后，搞到民怨沸腾，一阵又说安全带污糟，一阵又说被人剪断了安全带，一阵又有市民被锁住喺度，要出动警方、消防同埋巴士公司啲高级人员嚟到接待，花费咗成45分钟。类似嘅事件真系世界第一啦，喺全世界都未曾听过有咁甩碌嘅嘢。一条影响到每一个市民日常生活嘅法例，咁草率咁立法，以前嗰啲立法机构系冇嘅，而家呢班。完善咗选举之后选出嚟呢班友啊，都唔好叫佢议员啦，呢班友啊喺度乱搞，搞到咁甩碌，骚扰市民不得止啊，仲俾人发现，原来你律政司啊之前冇监管到呢法例啊，定系只眼开只眼闭睇到都唔讲嘅咧？立法嗰阵时，阿蔡素玉议员已经讲明噶嘛，这个立法冇追索权噶嘛。消息由蔡素玉议员爆了出来之后，你政府沉默了那么久，结果出来说收回，不要说收回了，暂停了，就是好像林郑说的，没提呢他就没存在了，已经寿终正寝了。原来是等着律政司的意见，律政司在这件事责无旁贷，今次断正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如果大家唔系咁健忘嘅咧，仲记得啊，阿陈茂波喺旧年啊决定喺香港发行啊一种稳定币，系同美国嗰边嗰个稳定币系两个系统嚟嘅，截然不同啊。咁呢个决策当然系国家嘅决策啦。咁到底中共点解选择一条同国际嗰个稳定币体系切割嘅路线呢？我哋呢度选咗大纪元嘅分析文章同大家报道。自2024年以嚟，中国国家科技同埋支付公司，包括蚂蚁集团、京东同埋部分跨境支付机构，陆续向中共监管层提交构想，希望探索发行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简称 CNH Stablecoin。要面向境外市场的人民币稳定币，相关的方案多以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为切入点，试图在不直接触及境内金融体系的前提之下，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找到一条新的技术路径。从企业角度来看，这些构想并不激进，提出方普遍认为稳定币可以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缩短结算时间，并且减少对 SWIFT 和传统代理银行体系的依赖，同时他们亦都被寄望成为一种更市场化的工具，用来在亚洲和新兴市场之中对抗 USDT 和 USDC 等美元稳定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增加一个可操作的选项。但是最终所有的相关提案都被中共否决，而且态度相当明确，没有试点，没有调整空间，亦都冇留下政策弹性。呢一个结果并唔意味住某个方案细节不足，而系反映出一项更加根本嘅判断。喺制度层面，中共并未考虑点样发行自己嘅稳定币，而系选择将佢整体排除喺自身金融体系之外。被否定嘅唔系方案，而系路线。从表面来看，离岸或者境外人民币稳定币似乎是一种折冲的设计，不在中国境内流通，不直接进入在岸金融体系，只是用于跨境支付或者贸易结算。但是中共眼中这种区分并不成立，无论稳定币标榜离岸还是境外，只要它具备住货币功能，由私人机构发行，并与人民币体系产生实质的连结，就等于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之外多出了一套不受中共央行直接控制的准货币机制，这个已经是超过了监管可以接受的界线。正因如此，官方的回应并非暂缓观察或者先行试点，而是直接做出了整体性否定。对中共央行而言，问题从来不在于技术是否可行，而在于这种做法是否会摇动既有的货币发行和金融治理架构。稳定币的本质，在很多公众讨论之中，稳定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支付工具或者金融科技创新，但是在中共眼里面，它的性质并没有那么单纯，更加只是一套由私人机构主导的货币系统的雏形，而不是技术改良。原因并不复杂，稳定币虽然锚定了主权货币，但是就不是由央行发行，而是经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在实际使用之中，他们可以完成支付、结算、储值等功能，和货币的差别并不大。一旦使用规模庞大，市场自然会将它视为一种可代替的支付和价值工具，形成事实上的准货币。这个也都是意味着稳定币不是替现有金融体系加上一个技术工具，而是在体系之外多出一条可以并行的运作货币通道。当主权货币的部分功能被分流， 对高度重视货币主权和金融可控性的国家而言，问题就不再是创新与否，而是货币权力是否正在被重新分配。为什么锚定了人民币亦都不可以接手？骤眼看，人民币稳定币似乎有助于削弱美元在数位金融中的主导地位，甚至被部分市场人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加速器。但是在中共的制度逻辑里面，这类设计本身就陪伴着难以忽视的风险。即使稳定币锚定的是人民币，它的发行权、运行规则和风控安排仍然是由私人机构掌控，而不是由中共央行。这个意味着央行对货币供给和流通的节奏的控制将不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外，稳定币本身亦都具备着跨境点对点流通的技术特性，在实际操作上亦都很难清楚划分在岸或者离岸的界线，亦都因此对既有的资本管制机制形成了压力。从这个角度看，锚定人民币本身并不足以化解稳定币所带来的制度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底下反而会让它更难以被界定，更加难以被管理。效率并不是中共最高优先的顺序。中国科技公司在游说的时候强调，稳定币可以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缩短结算的时间，并减少对 SWIFT 和传统代理银行的体系依赖。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些讲法并不空洞，美元稳定币的实际运作亦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共出于政策的考虑，效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相较于速度和成本，当局更加在意的是能不能够看得清、管得住。稳定币意味着资金流向更加分散，监管难度更加高，亦都会让反洗钱和外汇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对中共而言，问题并不在于好定不好用，而是在于是不是仍然能够掌握整体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选择并不是先试试。近年来，中共当局已经逐步建立起三道明确的防线，明确禁止境内机构参与稳定币的发行和承销，切断银行和支付机构和稳定币生态之间的直接连结，加强对交易所、钱包和跨境支付通道的监管和隔离。这一连串的做法显示，中共的态度并非暂时不表态，而是有意在制度层面划清界线，将稳定币排除在国家金融体制之外。稳定币和数码人民币是不可调和的竞争。中共之所以对稳定币的态度强硬，还有一个现实的背景，数码人民币 ECNY 的推进。在这个框架之下，稳定币很难被视为单纯的补充工具，两者一旦同时存在，实际上就会在支付系统和金融流向上高形成竞争。对中共而言，这种竞争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选择的不是共存，而是提前排除。更深一层的顾虑来自资本管制本身，在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和地方债压力尚未消化的情况之下，居民与企业的避险需求并没有消失。如果稳定币被纳入合法体系里面，很可能迅速成为了一条新的资金外流通道，这个正是中共当局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此外，从国际层面看，稳定币并不等于去美元化。目前全球稳定币市场几乎全部由美国主导，USDT 和 USDC 反而在数位金融之中延伸了美元的影响力。中共很清楚，一旦接受稳定币这套运作逻辑，亦都等于默许美元在数码领域继续占据核心地位。在中共的治理逻辑之中，货币的主权、金融可控性和制度稳定始终是排在市场创新和效率之前，因此中共做出的不是技术选择，而是政治和制度选择。退出全球稳定币体系，不参与、不允许、不支持， 这个就是结论。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